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早晨的灵修还是华爱伦的使徒行述第二章十二使徒的训练，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慈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又将新的一天新的恩典赐给我们，也求主在今天能够像当初带领十二使徒一样的与我们同在，并且指导我们的人生。主，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献在主的面前，愿主您使用，也愿主您洁净。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使徒行述第二章十二使徒的训练，基督为了推进他的圣功，既为拣选学者或犹太议会中的辩士，也为拣选罗马有权有势的人物。这位大宗师竟撇开那自以为意的犹太教师，而拣选了一般不学无术的小民来传扬那感动世人的真理。他定义要训练并教导这班人，使之成为他教会的领袖，他们也要转而教导别人，差遣他们带着福音的信息出去。为了使他们在工作上得以有所成就，他们必须接受圣灵的能力，因为福音的传扬并不是依赖人的能力或人的智慧，而是倚靠上帝的大能。我们读了这段有可能会得到一个误导，会受一个误导，认为做耶稣的门徒不用有知识。我们基督福音研习会有很多老人家老前辈，包括现在的一些尤其是北方的一些基督徒或者教会的一些领袖们，大多都会有一个误会，可能就是从怀师母的这些话当中来的。但是我们要注意，怀师母在这里并不是在贬低知识，而是在强调一个，就是当初基督拣选十二门徒，他拣选他们是因为他要训练他们，而且他是要选那些没有心中没有很多成见的人。你想，他如果拣选犹太教师，拣选一开始就拣选了拉比，他会先要把他们从人那里学到的很多遗传要把他们先剔除，然后再来把自己天国的真理再来灌输给这些人，那是旷时费事的。所以基督在地上他就那么三年半的时间，所以他就把他的这个精力他用在一些相对来说比较容易接受他教训的人身上。而这些人我们要注意，他们并不是什么都不懂，并不是一帮最没有知识的人，不是，他们可以说是在老百姓当中是中等偏上的这样的知识水平的。我们要注意，这些愚民往往认为这些愚民或者这些跟随耶稣的人他们好像是没有知识的，也不是这样子的。怀师母在这里说他没有拣选学者或犹太议会中的辩士，这些人是属于犹太人当中的精英分子，那这些人是不堪用的，在那个时候，因为只有三年半的时间给耶稣，耶稣他肯定要着手选，是要选那些可塑性强并且在短时期内能够被他所谓的洗脑的这些人，轻易的洗脑的这些人。那但是他又不能够选那些一点文化基础都没有的，所以我们其实后来发现这些门徒他们是属于中上水平。首先这些门徒是懂双语的，一般的老百姓不见得是懂双语的，这些门徒懂双语。为什么这么说呢？耶稣说话的时候是用的亚兰文亚兰语，门徒说话的时候在巴勒斯坦也都是用的亚兰语，然后在除了亚兰语之外，当时流行的普通话是希腊语，所以也有一部分的犹太人懂希腊语。而耶稣的门徒就属于这样的人，尤其是那些写福音书的人，他们在写福音书的时候实际上是进行了一种翻译的工作，他们是把耶稣的亚兰语的教训把它翻译成希腊文然后再把它写成福音书，然后再公布于世，然后再能够被这整个罗马世界所传颂。所以你从这他们对于语言的掌握，你就可以知道这些门徒并不是没有知识没有文化的，只不过他们相较于那些拉比那些学者那些辩士那些被 犹太文化、犹太的拉比的教训所浸润的、所洗脑已经洗得彻彻底底的这些人来说，他们更容易受教。怀师母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嗯，当然福音的传扬不是依赖人的能力或人的智慧，而是依靠上帝的大能，这是同样的，这是肯定的。但是我们也不要忘了，我们在前面在读到基督比喻实训，特别是读到才干的比喻的时候，才干的运用这一章的时候，怀师母也讲到说，在同样的大家都有圣灵的、都现身的这样的一个前提下，有知识的比没有知识的人，受过教育的比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他们所做的贡献更大。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啊，我们不要从怀师母的这个单单这一段里头就得出一个结论，认为信主的不需要知识，只要读圣经什么知识不学都可以。这就导致了我们中国北方一些教会他没有这样的资质，没有这样的资本，他还是在办所谓的基督学校。他们是错误的理解了，错误的去运用了圣经当中的所谓的先知学校，圣经当中大卫、撒母耳他们所办的先知学校，还有以利亚所办的先知学校，那个是音乐、诗歌、文学、艺术，样样都很厉害的，圣经方面上帝的教导都很厉害的，而且人家是用希伯来原文在教导，人家是有资格的，在当时的社会看来，那个是最高学府了。但是我们今天很多教会领袖，尤其是北方，在过去一些年当中，不知道现在怎么样，因为我现在也不关心教会的一些事情了，所以我也不知道现在有没有如果现在还有所谓的基督的学校，然后也是在社会上拿不到文凭的，然后教书的人也不是那些从师范大学毕业的这样的，那你要是再把自己的子弟送到这样的所谓的基督学校去，实际上是误人子弟了。圣经当中的先知学校是水平相当高的，我们基督福音会的学校在社会上我们的水平也是相当高的，我们的罗马琳达医学院，它的这个医学院，特别是医院它的那个水平都是相当高的，是世界一流的。我们美国在佛罗里达的这个医学医院，它也是美国最大的医院，美国最大的一个医疗机构，也是一流的。我们的安德烈大学是我们基督福音安息会的最高学府，在全世界的最高学府。那美国有2000多所学校，安德烈大学它也是排名总是在150到200之间的，它也不是很低的，也是在算在前面的。所以我们大家不要抓住怀师母的一句话一段话，然后就得出一个错误的结论，就耽误了我们的教会的年轻人。我们接下来再看门徒们在这位举世未曾听闻的大教师的教导下，既有3年半之久，基督借着亲身的交往来往交接来往训练他们为他服务，他们天天与他同行共话，心灵他向疲惫与背负重担之人所说抚慰的话，目睹他为患病遭难之人所彰显的神能，有时他在山边坐在他们中间教训他们，有时他留在海旁或行在路上阐明有关上帝之国的奥秘，无论何处有人敞开心门要接受神圣的信息，他就宣示有关救赎之道的真理，他从不或此或彼的指使门徒做事，而只是说来跟从我，他带领他们周游城乡，以便他们可以看到他是如何的教训人，他们和他一同旅行各处，他们与他同甘共苦，也和他一般不时饥饿，经常困乏，他们不论是在闹市、湖畔或孤寂的荒野，都与他同在一起。他们看到了他生活的各方面。我们在这里发现这些门徒啊，真的是非常的、非常的幸运啊！上帝跟他们这样，上帝以肉身在他们当中居住，无时无刻不跟他们在一块儿。然后耶稣基督又不怕被别人抢的哈，因为没人会抢他，因为没人敢抢他。那 所以一路上跟他在一起闯江湖真的是很开心的哈。然后他们跟他生活的各方面他们都能够看到他，那这门徒啊真的就是能够从主那里学到很多东西啊。而且主他总是说来跟从我，他身体力行的教导了门徒怎么做一个领导者，怎么样子去爱人。教会组织的初步就是十二使徒的设立，以便在基督离世之后得以继续进行他在地上的工作。关于这次设立使徒的事，经上记着说，耶稣上了山，随自己的意思叫人来，他们便来到他那里，他就设立十二个人，要他们常和自己同在，也要差他们去传道。啊，在这里我们要注意，耶稣设立十二个使徒，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他要他们和常和自己同在。啊，我们与主同在是我们做主门徒的一个必须。只有当我们与主同在了，享受了与主同在，并且借着在与主同在当中向主学习了，经历了主了，这个时候我们才可能奉主的差遣去传道。我们今天很多时候在教会，我们的教会没有生命，我们的传道人在讲台上没有生命，我们出去传道别人也不听，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自己没有与主同在过，没有与主同在过，没有自己去经历主，没有自己去认识主，没有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就没有受主的差遣。你既然没有受主的差遣，那你所做的就不是传道，你就是自说自话，那就必定是没有能力的。请看这动人的一幕，注意这位天上的至尊被他所拣选的十二个人围绕着，他正要将他们分别出来担任工作，他计划利用这般微弱的代理人，借着他的道和灵使救恩普及万民。上帝和众天使也以欢喜快乐的心情注视这一幕，天父知道天上的光要从这般人身上照射出来，他们为他儿子做见证时所说的话将要世世代代响应直到末时。门徒将要出去做基督的见证人，向世人宣布他们所见所闻有关他的事。他们的职分极其重要，仅次于基督本身，而且是人类从未担任过的。他们要为救人而与上帝同工，这十二位使徒正如旧约时代十二位族长做以色列人的代表一般，要做福音教会的代表。在这里讲到这十二个人他们要干嘛，要做见证人，他们要见证。那么当他们快离开这个世界，离开这个世界之前，他们又把他们的见证写在圣经当中。所以我们的新约圣经，尤其是福音书，新约圣经是对于耶稣的见证，是关于耶稣的见证，而且是所见所闻亲耳听到这样子的，亲眼看到这样的见证。所以新约圣经的成书，新约圣经的作者们都是要么是使徒，要么是跟过使徒的。他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为了向那些没有像十二使徒，没有像耶稣时代的那些人，看到过耶稣的人，要让他们证明，要向他们证明说有一位主来到过这个世界上。他来了，他怎么来的？他在地上怎么生活的？他又怎么传道？他又怎么死？他怎么复活，他怎么升天的？这一切都是这些眼见的见证人亲自做见证，一代代流传下来的，作为一个最真实可靠的对耶稣基督曾经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一个见证，以及他还将要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一个见证。所以圣经是主的见证，那凡是要去传扬圣经上的道理的也应该是见证过主，在他们的生命当中借着圣灵见证过主耶稣的同在的，这样的人才可能为耶稣做见证。基督在世上传道时曾着手拆毁犹太人与外邦人之间的隔墙，将救恩传给全人类。他虽身为犹太人，却自由地与撒玛利亚人来往，而将犹太人对这一被 蔑视之民族的法利赛派习俗置之脑后。他在他们的家中住宿，与他们同桌进餐，并在他们的街市上教训人。在这里我们要注意，法利赛人的这个拉比们的规条是，你不能够在外邦人，也不能够在撒玛利亚人当中住宿，你住宿了过后你就是不洁净的，跟你接触的人也都是不洁净的，更不用说吃饭了。吃饭撒玛利亚人他们的这些，他不会遵守犹太拉比们的这些餐桌礼仪，什么饭前的那种礼节性的洗手啊等等都不会遵守的，那你跟他们吃饭你就会染上不洁净但是耶稣没有耶稣没有去看这些当时所流行的被拉比们所认为是律法的这样的规条他是要拆毁犹太人与外邦人之间的隔墙耶稣的工作就是打破人与人之间的隔阂，在人与人之间尽量建立信任，建立爱的关系这也是我们每个基督徒应当去做的。凡是在我们的微信当中，在我们的语言当中，在我们的肢体动作，在我们的这个心当中，是说一句话，做一件事情，散播一个言论，是要让人与人之间生疏，并且甚至产生仇恨的这样的事情，我们都不应该做。救主切望向他的门徒说明那有关拆毁以色列与其他民族中间隔断的墙的真理，也就是那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与犹太人同为后嗣，同盟应许的真理。他在加百农酬赏百夫长的信心，又在向叙加的居民传讲福音时，曾经部分的显示过这一真理，但更为彰明昭著显示的，乃是在游行腓尼基时医好那位迦南妇人的女儿一事上。这些经验帮助门徒明白，在那许多被认为是不配受救恩的人中，也有人渴慕真理之光。基督如此设法教导门徒这一真理，在上帝的国里并无领域阶级贵贱之分，因此他们必须到万民那里去，将救主之爱的信息传与他们。但他们到后来才完全明白，原来上帝从以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使徒行传17:26-27。在这第一批的门徒中，曾表现出显著的差异来，他们是准备做世人教师的，也代表了各种不同的性格。为求成功地进行他们为此而蒙召从事的工作起见，这般原来本性不同、生活习惯互异的人，急需要在感情、思想和行动上趋于团结一致。这种团结一致便是基督所要达到的目的。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力求使他们与自己合而为一。他们在向父所做的祈求中也表示过他这种为他们努力的苦心，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17:21-23。他为他们所做的恒切祈祷，就是要他们因真理成圣，而且他是本着确信而祈祷，深知在创造世界之先早已有全能者的命令颁布了。他深知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为万民做见证。他也知道真理配备着圣灵的无所不能，必可战胜邪恶，而且那血染的旌旗终必有一日要在跟从他的人之上胜利的飘扬。所以在这里耶稣基督他是深信他所拣选的这些门徒虽然有软弱，虽然他们性格各不相同，但是并不妨碍他们在基督里合一。而且借着耶稣基督在3年半当中跟他们对他们的带领，特别是借着五旬节圣灵的配降，在他们身上的能力，真的就使这一些门徒成为了在地上的一帮有力的为耶稣做见证的人。他们所成就的事情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真理配备着圣灵无所不能。其实我们传福音，上帝已经把传福音所需要的必要条件都给我们了。传福音需要圣灵的恩赐，那圣灵的恩赐早就降下来了。 传福音需要真理，真理就启示在圣经当中，而且也借着圣灵还可以把真理教导给我们。关键就是我们需要去与主同工。上帝定义让人来传福音，让人来做传福音的媒介。当然不是说传福音靠人，传福音不靠人，传福音是靠着圣灵的能力，人只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媒介其实。但是上帝愿意让我们与他的圣工有份，是他愿意要借着我们的工作让我们与他亲近，是为了拯救我们才让我们与他的工有份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我们不是我们被工作所需要，而是我们需要工作。当基督在地上的传道工作行将结束，而他也感到自己不久势必要委托门徒继续工作，而不再由他亲自督导时，他就设法鼓励他们，并使他们为将来早做准备。他并未以虚伪的希望欺骗他们，他对于未来的事了若指掌，洞悉无疑。他明知自己不久就要离开他们，留下他们如同羊在狼群之中。他知道他们必定遭受逼迫，被赶出会堂，被下在监里。他也知道为了见证他是弥赛亚，他们之中有人要因此受害，而且他也将这些事告诉他们了。论到他们的前途，他说得坦白而肯定，以便他们在未来的试炼中可以想起他的话来，从而得到鼓励，相信他是救赎主。他也向他们说了具有希望和鼓起勇气的话，他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上帝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那条路你们也知道。约翰福音14:1-4。我为你们的缘故到世上来，我为你们而一直工作着。我虽然离开了，但我仍必为你们热心的工作。我到世上来向你们显示我自己，使你们可以相信我往我父也是你们的父那里去，要为你们的缘故与他合作。在这里耶稣告诉我们，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缘故，为了我们的缘故。很多时候我们做一切事情并不是为了耶稣的缘故，我们有自己的私心，但是主耶稣没有私心，他为我们缘故到地上来，为我们的缘故经历一切，然后为我们的缘故到天上去，还要为我们的缘故再来。世界上你能找到哪一个人这么样子重情重义，而且对我们这一般人真的是一般乌合之众，一般罪人，但是主耶稣却愿意花这样的心思真的上帝的爱是太奇妙了，不可测度的。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我父那里去。约翰福音14:12。基督这话的意思，并不是说门徒要做比他更崇高的努力，而是说他们的工作要更为宏大。他并非仅指施行神迹而言，而是指着圣灵运行之下所要发生的一切奇事。他说，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你们也要为我做见证，因为你们从起头就与我同在。我们在这里看到三位一体的神呢，他们之间呢真的是互相服侍的，互相支持。耶稣基督到地上了，为天父做见证，然后当耶稣基督走了之后，圣灵保惠师又来为耶稣做见证，而我们就是与圣灵同工，共同为主做见证。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的见证非常烂我们的见证是起了反作用，那其实就是因为我们缺少圣灵，我们没有将我们的生活置于圣灵的带领之下，我们没有基督的生命基督的生命就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一个生命，他在地上为人的时候，但是主照样对人寄予了很高的期望，他期待着我们在圣灵的带领之下 要把福音传遍全世界，这是耶稣基督所没有做到的事情啊！他在地上三年半，他就在巴勒斯坦、撒玛利亚啊等地在传福音。但是他在世的时候，他已经把福音的种子已经撒播到全世界了。因为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之前，在约翰福音都提到，有几个希腊人啊，他们来要听主的道啊，他们来要接受真理，这就预表着将来福音是要传给万国的。而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把这个福音的种子就已经撒向万邦了。所以主起了个头，他希望我们接着他做他在地上工作的一个延伸啊，这么样子一个伟大的工作，主交给我们这些渺小的有罪的人来做啊，但是同时将圣灵差遣下来来带领我们的工作。所以只要我们顺应圣灵的带领，这个工作我们所参与的工作就必定是圣灵的工作，必定会圆满的完成啊！但是就看我们自己愿不愿意投身到这样的一个必胜的潮流当中来。这些话果真奇妙的应验了，在圣灵配降之后，门徒充满了对他以及对他所代为受死之恩的热爱，以至于人心也都因他们所说的话语和所献的祈祷而软化了。他们靠着圣灵的能力讲道，于是在那种能力的感化之下，竟有几千人悔改了。这是讲的使徒行传当中啊，前面所记载的那些使徒们以基督代表的身份，要给世人留下一种确定的印象，他们原是无名之辈的这一事实，非但不致减少他们的感化力，反而使之增加。因为听众的心思必从他们转移到那位虽然眼不能见，但仍与他们一同工作的救主身上。使徒们的奇妙教训，他们所说具有勇敢和信赖的话，均足以证明他们所行的一切并不是凭着他们自己的力量，而是凭着基督的能力而行的。他们自我谦卑地宣称，那位被犹太人钉死的乃是生命之君，是永生上帝的儿子，并且声明他们乃是奉他的名做他所做的工。救主在未被钉的前夕和门徒所做离别的谈话中，并未提到他所曾经忍受过以及行将忍受的苦难。他未曾谈及自己当前所有的屈辱，但却设法使门徒想到那足以坚固他们信心的事，引导他们展望那准备给予得胜者的快乐。他因自己足能而且乐愿为跟从他的人行事，过于他所应许的，又因有仁爱和同情从他身上发出，洁净人心灵的殿，使人在品格上与他相似，并因他的真理配备着圣灵的能力，必出来胜了又胜，便自觉喜乐。他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约翰福音16章33节。基督从不灰心也不丧胆，门徒们也要表现出这同样有忍耐性的信心，他们要靠赖他得力，行事像他所行的一样。虽然他们的前途会被许多显然不可能的事阻碍着，但他们仍要靠着他的恩典一直往前，不但毫不失望，反要凡事盼望。基督已经完成了那交给他所做的工作，他已经招聚了一班在人间继续他工作的人，因此他说，我因他们得了荣耀，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他们却在世上，我往你那里去。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约翰福音17章10节11节20到23节。耶稣基督的祷告在今天这个世界上很多地方，在历史上其实都没有得到应验，合而为一。教会的历史就是一个互相残杀、彼此不和的这样的一个历史，这样的历史发生在，这样的事实也发生在我们的周围。但是我们相信主耶稣的祷告，也就是他给我们的应许是从来不会落空的。在主再来的 之前的那段时间里，全世界的忠心的神的儿女一定会被招聚在一处，正如启示录所预言的，上帝的渔民，那些真正的来自于各个团体，人世间的各个群体的各个教会各个宗教这样的一些人，他们会聚到一起，他们会组成上帝在幕后的一个合一的上帝的渔民，共同在最后见证上帝，在世界的末了再一次向世界宣扬神的名，使福音在那一次完完全全的传到地极。这样的合而为一这样的一个团体必定会在将来会出现，我们每个人每个忠心的人都会在那里面，然后这个世界也会出现他们的合一的一个团体，就是巴比伦，是集政治宗教经济于一体的一个共同体。那么这两股势力两个合一的族群同时会出现在这个世界上，然后将最后的福音各自所带的真假福音都会传给世界，来争夺这世界上最后的一班人。所以耶稣基督的这个祷告是最终会得到应验了。虽然我们今天没有看到这样的一个事情在全世界范围内发生，好像也没在我们周围发生，但是我们相信主他已经胜了这个世界，他胜过了一切，他的话最终会得胜。愿我们预备好自己，使我们也能够加入到主幕后的真儿女的这个渔民教会的队伍当中。愿主祝福大家。